今天要带来第188集《生死一瞬间》洞窟中的侦探团，以及第189集《名侦探富上记》，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5卷第251到254话，以及第26卷第255到256话。小五郎陪同小兰一起排练即将到来的学员祭所要表演的舞台剧。小五郎觉得这出戏的台词实在太肉麻了，小兰表示这是原子创作的剧本，故事里的黑衣骑士是以新一为范本的。柯南笑着心想，那个女人呢？小五郎偶然注意到，在故事后面的桥段，骑士和公主竟然要热情地拥吻。听到此话的柯南着急地赶紧翻找这段剧情，他询问小兰，是谁要饰演这名骑士的角色呢？小兰笑着问道，你很在意呀？柯南回复，有一点。小兰表示，饰演骑士的是新出医生。小五郎不希望小兰和他一同演出，柯南也不停地反对着。小兰笑着说，开玩笑的，只是请医生来看他们练习而已。骑士会由原子男扮女装，吻戏也只是做做样子。在小兰准备去洗澡时，小五郎提到浴室坏了，柯南提议可以到博士家借用浴室。小五郎认为两人干脆一起洗比较快。听到此话的小兰满脸通红，激动地要父亲别开玩笑，为什么他要和柯南一起洗澡呢？来到博士家后，柯南对博士说，他觉得小兰这阵子不太对劲，时常有种感觉小兰看自己的眼神跟态度很不寻常。小爱在一旁默默地说，该不会他已经看穿你的身份了吧？今天我要在地下室工作到早上，请不要来打扰我。过了一段时间，小兰洗完澡后从浴室走出来，接着来到地下室向小爱打招呼。小爱看着电脑背对着小兰，一句话也没有回应。小兰觉得是自己打扰到她了，打完招呼后就离开。小爱独自一人待在地下室里，心想，难道说我这是在逃避吗？别开玩笑了，桌上有几个疑似是沾了血的 MD。 几天后，博士带着侦探团出发去露营，这次终于有带帐篷了。博士请孩子们到附近去捡些木柴，他和小爱两人则留下来准备晚餐。一段时间后，侦探团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木柴。光彦偶然发现了一个钟乳石洞，入口处标示着危险，禁止进入。光彦提到一旁的这块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石头上刻着，朝着降龙之路前进吧，上天必将赐福光照耀于你。石头上还刻着一个很大的平假名偷。正当柯南还在思考这段文字的意思时，其他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进洞里了。四人进到里面后，利用手表型手电筒照亮前方的路。走着走着，柯南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烟蒂，他摸了摸烟蒂，发现绿嘴的部分还是湿的。接着孩子们发现前面有亮光，元太认为对方肯定已经先找到宝藏了，不甘心的他立刻冲上前去。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三名男子正在抬着一具尸体。男子注意到了这几个小鬼，其中一人准备开枪，柯南奋不顾身地挡在孩子们身后，要他们赶快趴下。接着四人赶紧躲起来，三名歹徒分头找寻小鬼们。柯南利用侦探徽章呼叫小哀，但是小哀的徽章并没有带在身上。不久后，孩子们注意到柯南的腹部竟然中枪了，步美着急地哭了，得赶快送柯南去医院。他们提议继续往洞里走，然后一边用侦探徽章呼叫小哀和博士。柯南认为这是不行的，再往里面走的话，电波根本就传不到他们那里。柯南从口袋里拿出10个追踪歹徒用的发信器， 背面有粘胶，他要三人照着他的话去做。歹徒并没有找到小鬼们，在前往入口的途中也没有看见半个人影。其中一人提议继续往里面走，但另一个人却说，这个钟乳石洞里的路错综复杂，时常有人进去后就迷失方向。之后歹徒在地上捡到了柯南的眼镜，认为小鬼一定往深处走了。接着又注意到石头上有血迹。时间来到傍晚，小爱和博士还没有等到侦探团回来，两人决定到森林里去找找。此时的元太背着柯南缓缓地往前走，柯南请他走快一点，否则迟早会被歹徒追上。但是元太却说，若是这样的话会摇晃得很厉害，柯南的伤口就会越痛。三人开始自责，为何要进到这个钟乳石洞里。元太认为都是自己得意忘形，才看到歹徒在搬运尸体。柯南沉住气安慰几人说，傻瓜，这次多亏你们进了这个钟乳石洞，一个原本破不了的悬案才有可能被破解。只要摆脱那些坏蛋，大家就能回去烤肉了。现在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现状。四人继续向前，来到了一个岔路。柯南请元太将手表借给他。另一方面，小爱和博士找到了许多整齐排放在地上的木柴，认为这应该就是孩子们捡的。前方是一个钟乳石洞，两人猜测他们肯定是进到里面去了。不久后，三名歹徒也来到了刚才的那个岔路，他们在其中一条路的入口地上发现了侦探团留下的正在发光的手表。其中两名歹徒觉得小鬼一定是往这里走了，但主谋却认定这一定是个陷阱。就算小鬼再怎么大意，不可能没注意到掉了这个发光的东西，小鬼一定是想戏弄他们，实际上是走另一条路。侦探团正担心着，要是歹徒兵分两路的话就完蛋了。柯南认为不太可能，在这个通信器根本派不上用场的钟乳石洞里单独行动，只会增加丧命的机会。接着四人来到一处有水流的地方，里面还有鱼。柯南请光彦看看那条鱼有没有眼睛，光彦表示水里的鱼是有眼睛的。柯南解释道，这条鱼的眼睛既然没有退化，就表示它是从哪条河流游到这里来的，只要逆着水流的方向往上走的话，也许就能逃出这个钟乳石洞了。小爱和博士在洞里发现了柯南留下的追踪眼镜，小爱利用眼镜发现孩子们好像掉了什么，就在这附近，而且数量还不少。博士在一颗石头上找到了纽扣型发信器，小爱利用追踪眼镜看到这些发信器被排成了数字110。此时的三名歹徒已走到尽头，没想到这是一条死路。气愤的主谋准备立刻掉头回去追小鬼。此时的侦探团走到一处瀑布前，刚才那条鱼应该是从这个瀑布游进来的。柯南注意到岩壁的顶端可以看得到树根，表示这里已经很靠近地表。孩子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伫立在地上的岩石，上方还有一颗像是鹅蛋形状的石头。布美照亮前方，前方共有五条路，不知道哪一个才能顺利通到出口。光彦注意到岩石上刻着一些字，徘徊于黑暗的游子，快快步上降龙之路，上天必将赐福光照耀于你。布美无意间将手电筒照亮顶部，没想到上方竟然有无数只蝙蝠，因为蝙蝠而引起不小的骚动。三名歹徒听到了小鬼们的声音，柯南将侦探徽章丢在一旁，蝙蝠立刻飞向那里。他表示洞穴里的蝙蝠平常只吃昆虫，所以他们对细小的动作跟声音反应会非常敏感，而且蝙蝠只会栖息在距离入口300公尺以内的范围。柯南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了，不停地冒着冷汗， 他尽可能冷静思考那条可以逃出去的降龙之路。柯南告诉三人，可以顺利逃出去的只有一条路，徘徊于黑暗的游子指的是迷路的人，上天的浮光就是指出口的光，也就是说，入口的那块石头跟刚才那块岩石上所刻的都是能走出这个钟乳石洞的方法。柯南用尽全力想告诉三人那条路，然而他却突然昏了过去。步美看到柯南的腹部流了好多血，雪上加霜的是，三人已经听到歹徒的脚步声，他们正快马加鞭地朝这里追过来。很快地，歹徒来到了那条岔路口，主谋请一位下属留下来守着，他和另一位从第一条路开始找。侦探团躲到了最深处的那条路，但这里只是个洞穴而已，现在三人只能靠自己解开那条降龙之路。光彦在笔记本上画出了这五条路，留守的歹徒目前坐在那颗石头前方。很快地，剩下两名歹徒已经回来了。第一条路是死路，他们继续走往第二条路。侦探团努力解谜，用英文或是生肖来做推理，结果不是他们所在的这个洞穴，就是第一条死路。光彦想到，降龙之路所暗示的会不会是降旗呢？步兵的后面是偷，飞车的后面就是龙王。鸡蛋的蛋在日语中可以写作卵或是玉子。如果那颗蛋代表的是玉子的话，它指的就是玉将这颗旗子。玉将就是在下棋的时候，马上就要将军的人会用到的王将。如果那颗蛋是暗示王将在棋盘上的位置，那五条路按照排法的顺序，以金将、银将、贵马以及飞车排列。贵马正前方的通道是飞车，降龙之路就是飞车所在的那条路。虽然侦探团很想逃离这里，但那名歹徒还在前方埋伏。步美想到了一个方法，三人开始讨论对策。不久后，孩子们从洞里跑出来，并向歹徒丢了一颗小石头，上方的一大群蝙蝠开始袭击他。这时其他两名同伙也回到原处，他们立刻冲向前去追。眼看出口就在眼前了，侦探团用尽全力向前跑，不料歹徒的枪擦射到元太的小腿。此时警方已赶到现场，主谋将柯南抓起来作为人质，而其他两名同伙已相继被制服。柯南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歹徒，要他别做梦了，接着用最后的力气麻醉歹徒，然后再度昏了过去。博士和小艾在报警后向当地人打听了出口的位置，据说那个神秘的暗号是很久以前流传下来的，至于是谁想到的就不得而知了。柯南被立刻送往米花综合医院，小五郎也到院关心。博士提到柯南需要动手术，小五郎以为只是受了点小伤，小爱严肃地对他说，柯南中的是枪伤，中弹的部位是腹部左侧，虽然子弹没有留在身体里，但是他大量出血，很有可能伤到了肾脏，现在的状态很危险。医护人员即将带柯南进到手术室，小兰着急地要柯南撑住，一心只希望他平安。小爱盯着守在柯南身边的小兰，在这个紧要关头，仿佛时间停在此刻。这时一名护理师提到，先前已有其他患者用掉了跟这名男孩相同血型的备用血，就算现在从血液中心调过来也来不及了，请用我的血吧。小兰语气坚定地说出这句话。听到此话的柯南缓缓地睁开眼看向小兰，小兰又说，因为我跟这个孩子是同一个血型的。小兰不解，为何他会知道呢？小兰请院方还是检查一下比较保险。
小兰，果然，
柯南在心里想着，果然小兰已经。接着柯南被送入手术室，其他人在外头静静地等待，小兰也是。
他看着刚被抽了血的左手，眼神充满坚定，默默在心里喊了一声：“新一。”隔天，柯南睁开眼后，慢慢地坐起身，腹部的伤还是隐隐作痛。他看到小兰，就趴睡在病床前。这时，小五郎走进病房，要柯南好好感谢小兰。他不但把400cc 的血输给柯南，昨晚还在医院照顾了他一夜。恰巧两人是同一个血型，要是没有小兰，柯南早就驾鹤西归了。柯南知道这绝对不是巧合，小兰非常肯定自己的血型还有身份。十天后，院方表示柯南的主要器官没有受到损伤，手术后的恢复状态也不错，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只是目前抵抗力比较弱，容易感冒。小兰和原子准备带柯南回房休息，他们提到在柯南出院的时候，帝丹高中正在举办学员祭，且三天后小兰正好要演出话剧。原子询问小兰有没有和新一联络呢，小兰笑着回复只要柯南康复就够了。他看着柯南并询问道，你会来看我演戏对吗？柯南微笑着答应他。原子看向两人，感觉气氛不太对劲，他直问小兰，该不会移情别恋爱上这个臭小子了吧？小兰赶紧否认，柯南则感到有些害羞。他注意到原子的手受伤了，原子表示自己在排练的时候扭伤了手，已经无法演出了，会由新出医生代替他。原子请柯南一定要来看小兰和新出医生谈恋爱。柯南转过身，用左手撑着脸颊，露出非常不悦的神情。在三人回到柯南的病房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平次和荷叶来探望柯南。平次听说这小鬼受了重伤，就搭飞机从大阪赶过来了。他请荷叶再去买一束花，并请小兰和原子帮忙带路，声称荷叶是个大路痴。几人离开病房后，柯南询问平次为什么要刻意支开他呢？平次回应道，我当然是关心你啊，实际上我昨晚接到阿笠博士的电话，要自己过来这里找你商量，虽然不清楚原委，但你快被小兰识破身份了对吧？柯南回复说，不是快识破，是已经识破了，过去有很多次状况都证明他已经知道了，看来要是自己没有一个分身的话，这个谎言恐怕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瞒下去了。不过他既然这么肯定，为什么不直接找我问清楚呢？平次说，你这家伙虽然看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对自己的事却完全不了解，如果说他真的已经发现的话，不说破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在等，等你亲口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清楚，干嘛不直接把一切告诉他呢？这样不是比较干脆吗？柯南回应道，他那种不愿意别人受罪，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大哭特哭的烂好人，我怎么对他说这些话呢？但是看小兰把自己逼得这么紧，我实在没有信心能继续骗下去，我也很想早点把事情说明白。如果是你，你觉得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当晚平次和荷叶准备坐飞机回大阪，在机上平次似乎有心事，荷叶提到小兰会在学员祭的最后一天演出话剧，询问他会不会一起去呢。平次若有所思，他婉拒荷叶，说自己恐怕没有办法前往，他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而且完全不能委托别人。深夜，柯南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想起博士曾警告他绝对不能把真相告诉任何人，包含小兰，又想到稍早平次所说的小兰在等，等自己亲口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小兰也曾经在交响乐号上对自己说不要丢下他一人。柯南左思右想， 终于在心里做出决定，决定对小兰坦白。这时，小爱突然出现在病床旁边，并举枪朝着柯南的头部。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